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黑客攻击美东输油停摆，拜登宣布紧急状态。麦克锡撑纽约女议员，担任众院共和党三号人物。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已经接近控制到大流行。美国科罗拉多州生日派对遇枪击，包括凶手共七死。美日法十一号起联合军演，法国军舰进入佐世保港。支联会设街站，与港人纪念六四32周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九号宣布紧急状态，应对美国最大原油管道被黑客以勒索软件攻击。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美国东岸输油管道商殖民管道每日输送250万桶汽油、柴油、喷气燃油以及其他油产品，供应美东 45% 的所需。网络犯罪集团7号的攻击导致殖民管道关闭整个网络，到目前还未恢复。拜登宣布紧急状态，给燃料可以透过陆路运输。有专家警告，将交通部的临时豁免令可以给燃油经由公路输送到纽约，但是远远不及油管供应效率。如果在星期二还未解决问题，除了油价恐怕会上升之外，美国原油供应也都会陷入大麻烦。BBC 说，多个消息管道证实，犯罪者是名为黑暗面的网络犯罪集团。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有关单位正努力避免任何供应中断。这宗攻击已经令网络安全专家疾呼，改善这个产业的监督，要对未来各项威胁做好准备。在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越来越对该党第三号人物怀俄明州众议员黎兹切尼的领导能力表示担忧之际，星期一，众议院共和党头号人物海文麦卡锡公开表示，他支持众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由纽约国会议员艾利斯斯特法尼克担任，取代切尼。麦卡锡在星期日的一次采访中说，切尼目前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主席，必须成为该党行动目标的发言人，包括在2022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党的目标。当在霍士新闻采访中被问到是不是支持斯特法尼克的时候，麦卡锡直言不讳话，没错，我愿意。要击败南西佩洛西和社会主义议程，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敢始于领导才能。麦卡锡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下星期将会进行投票，我们希望团结一致，向前迈进，我认为这是要发生的事。下星期三，众议院共和党人针对罢免切尼的主席一职进行新一轮投票。今年较早时候，切尼在首轮罢免投票中侥幸保住主席一职。麦卡锡向霍士新闻表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领导能力，我们正在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方向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战斗之一，无论下一个世纪是不是属于我们的方向。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协调员杰夫齐恩茨星期日表示，美国已经接近控制到中共病毒大流行。卫生官员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下一个挑战，令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齐恩茨在接受 CNN 国民知情节目访问的时候说，我想说我们正在渡过难关。麦恩茨说，大约 58%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注射了一针疫苗。他说，现在的任务是继续建立对疫苗的信心，并且给足够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以减缓中共病毒和病毒变种的传播。美国卫生官员的目标是达到总统拜登的目标，即是截至7月4日美国独立日，有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针疫苗。齐恩茨说，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有助于美国的感染数字持续维持在低水平。美国警方表示，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星期日凌晨在生日派对开枪击毙六人之后自杀。科罗拉多全警方午夜接报之后前往一处活动屋社区，地点在丹佛以南大约110公里。警方到场之后发现6名成年人被枪击身亡，一名成年男子受重伤， 男伤者送往当地医院之后伤重不治。科罗拉多全报报道，初步调查显示，有多户家庭聚集在一个拖车内庆祝生日，跟着就爆发枪击案。警方发表声明说，疑犯是其中一名女性受害者的男朋友。疑犯开车抵达现场之后，步行入拖车，并且开枪扫射派对群众，跟着就自我了断。警方继续调查犯案动机。根据警方的讲法，参加派对的儿童都安全无恙，目前已经被安置给亲属照料。日本自卫队、美军和法军预定11号至17号在日本九州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次是法国军队首度参与日本境内的训练。日本长期放送报道，法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托纳尼尔号和巡防舰苏尔库夫号星期日停泊长期县佐世保港。托纳尔号全长200公尺，最多可以搭载18架直升机，是扮演水陆两栖作战核心角色的战舰。这两艘法国军舰将会参加11号起在九州岛和周边海域举行的美日法三国联合军事演习。由于长期县目前中共病毒疫情扩大，这两艘法国军舰的官兵将会逗留在自卫队基地内，不会在佐世保市的餐厅用餐。据讲，在三国联合军演期间，法国官兵可能会在佐世保市双浦驻屯地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两栖机动团进行演习训练。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香港支联会5月9号设立街站派发蜡烛，呼吁港人在6月4号当日燃点烛光，纪念六四事件32周年。支联会强调，即使警方反对，亦都照样坚持将烛光带入维园。香港支联会母亲节当日在旺角银行中心摆设街站派发蜡烛，并且收集市民签署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的吊唁册，纪念六四遇难者等争取民主牺牲的烈士，同时提供明信片给港人写信给梁心凡。支联会今年计划推出3款电子烛光，分别写有支持天安门母亲、无望六四寻求正义和呼唤良知，并且在不同地区派发，将烛光派给港人自行决定6月4号当日的行动。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纪念的烛光不会因为政治打压而熄灭。他强调，即使6月4号晚集会被警方反对，仍然会坚持将烛光带入维园。他说会坚持在维园有烛光，他们可以反对一个集会，反对不到我拿烛光上街，反对不到我拿烛光去哪个地方，我们坚持维园应该有烛光存在。他透露，支联会已经准备后备方案，或者会好像往年那样设立网上悼念。警方虽然可以阻止集会，但是不能够阻止港人在街上自发举起烛光。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下周访美，民助人希望任期最后一年实现半岛永久和平。温哥华国际机场爆枪击，一名男子中弹死，疑犯嚣张射警车逃逸。四月就业不如预期，美商务部长说复原路遥遥。美国将加入打击利用网络煽动暴力的基督城呼吁行动。美国务院官员表示，正认真对待中共的北极野心。加州水情吃紧，逾90%地区陷入极端干旱困境。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开始他任期最后一年时说，他希望在下星期访问华盛顿时推动拜登政府启动和朝鲜的谈判。他说现在应该是采取行动推进半岛和平进程的时候。文在寅星期一2021年5月10号在电视直播的讲话中说，他会将任期最后一年视为将未和平事业变为不可逆转的半岛和平的最后机会。美国白宫最近表示，拜登政府官员完成了朝鲜政策评估，暗示会在前川普政府的元首级重大交易和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性之间走中间路线，以压制平壤当局的核野心。文在寅在讲话中对拜登评估出来的朝鲜政策表示欢迎， 称这个是拜登政府与韩国磋商的结果。拜登政府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向朝鲜当局发出的对话邀请没得到积极回应。文在寅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他不认为朝鲜拒绝与美国对话，说平壤当局正等待进一步评估美国的政策。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号下午爆发枪击案，一名男子在航站大厦附近中弹，当场倒地，随后医护人员上前确认男子状态，目前已确认该男子死亡，现场有遗留部分弹壳，机场亦都赶紧派出医护人员支援，不过并没有人被送院治疗。加拿大皇家暨警狂奔穿过空桥缉拿疑犯，不料杀手同同伙驾驶白人座汽车逃逸，在追逐过程中疑犯一度嚣张朝一路紧跟在后的员警开枪，随后警方在附近的巷弄中发现被放火焚烧的本田汽车。据报道表示，有消息人士指出，死者疑似同当地帮派冲突有关，但据警方初步说明，目前仲无法推论枪击案是不是同当地帮派冲突有关。温哥华国际机场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情况已获得控制，目前机场开放且安全，机场同航班起降都将维持正常运作，不过出入仍受到限制，现场亦将加强保安人力。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9号表示，新冠病毒疫情后，好多美国人仍难以返回工作岗位。雷蒙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面对全国上表示，我认为我们要从疫情中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指出，好多美国人还在这里苦苦挣扎，还说工作机会比疫情前少了800万个。路透社报道，美国上个月就业成长出乎意料地缓慢，可能是受制于人员和原物料短缺。美国四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26.6 万，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测增加近100万，与今年1月到3月的稳定成长形成强烈对比。雷蒙多指出，由于很多女性聚集在受创最严重的产业，即低技能服务业中，因此女性在疫情期间所受冲击特别大。缺乏平价儿童照护亦深深打击女性，随着学校因疫情停课，这些女性的选择又进一步缩减。白宫表示，美国将加入新西兰领导的打击网络暴力极端主义的全球运动，这项倡议由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4月发起，两国表示将共同努力让各国和科技公司携手，努力让社交媒体无法被用来组织并推广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2019年3月，一名枪手先后闯入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打死了51人，并在脸书上进行直播。白宫发言人沙奇上个礼拜五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加入消除网络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内容基督城呼吁。他说，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激进活动和招募，是美国的重要优先事项。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上个礼拜六表示，自该呼吁启动以来，美国在很多与呼吁相关的问题上，一直是具有建设性和积极参与的合作伙伴。沙奇在声明中进一步表示，美国在2019年拒绝加入这一场运动时，提到了言论自由保护。他说，美国不会采取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措施，亦都不会违反对隐私的合理期望。中国和俄罗斯在资源丰富的北极地区不断加强活动，引发美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华莱士北极安全研究机构创始人尼克·索尔海姆告诉福克斯新闻，中国是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头号威胁。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国务院正认真对待中共的北极野心。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加拿大合作， 将在今年夏天派希利号破冰船通过西北通道前往格陵兰岛。西北通道是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海路，穿越加拿大的北部岛屿。去年海岸警卫队将一对飞破冰船送入大西洋北极地区，与法国、丹麦和加拿大进行联合演习。国务院官员说，国务院期待着今年夏天在北极部署希利号将为美国提供外交扩展机会。美国高度重视和北极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和训练的机会。但是西方国家官员仍然担心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些高纬度地区加大影响力。中共最近的一次试图掠夺的是一家中共国有矿业公司试图购买加拿大的一个金矿，以失败告终。近年来，中共还试图在丹麦格陵兰岛上建造机场，但是被美国制止。由于来自冬季风雪的内华达山脉的融雪水量远低于预期，今年春季美国加州的水库近日传出水情告急，有超出九成地区陷入极端干旱。根据布莱巴特新闻引述联邦政府每周水文分析，目前加州有 93% 的地区处于严重、极端或特殊干旱，相比一个月前，该州仅约三分之二的地区面临这一个问题。只有圣地亚哥县的情况相对较好，被评为异常干燥而不是干旱，但该县有很多的供水比例来自海水淡化。面对水情吃紧，加州州长纽森至今尚未宣布该州进入干旱，但他已经发布索洛马和门多西洛县进入紧急状态，反映俄罗斯河缺水的严峻状况。自2019年上一次极端干旱以来，加州在储水或海水淡化计划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